觉得好律师首先不能挑词架讼。
别说了，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见过有的律师，一开始你甭管了，我这回我替你就弄死他了。
哎，嚯，好嘛，您受了多大累呀、啊？这是，
你要念过书就完美了，真的。
别戴墨镜。
欢迎收听《自然系说法》。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敬请关注新浪微博自然系说法或微信公众号自然系全拼 FM 或自然系说法。
自然系说法，我是马律师。
嗯，我是迪亚宝。
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嘉宾，为什么请嘉宾呢？
就是虎子又没来。
对，虎子又没来，虎子去南京就回不来了
啊。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一个嘉宾，来，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丁。
小丁，
把嘴巴掏出来，
哎、
说一下。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丁。
哎，你是拿这个话筒就不会坐着了是吧、
啊？对啊，我就
跟你那个不一样是吧？
啊，对，
比你硬那个
特别有手感，嗯，
那个
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个介绍一下自己，再多介绍介绍，你就是包括你说你自己的博客也行
啊。你这个不合适吧？
没事没事，
就是扒您这道腕儿。
又没，我们也是从别的腕儿来的
啊，是吗？你瞧这事儿闹的，都是老家贼了是吧？
对对对，
嗯，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国企的小职工啊，
没让你说这个，
有一点儿也平常对，平常有一点自己业余的小爱好，自己也弄了一个电台。
你弄一个，对，你也弄一播客。
对，我也有一个播客，
那一敌台，
那对一敌台，对，就是
叫什么名来着？流氓会武术，
没听说过。叫打架那些事儿。
哦，在你要是想，你就别让人搜去吧。因为这个平台不能说，平台不能说，
是吧？
那个就是各大平台吧。
啊，对，
主要是有一个跟就是昆虫有关的一个平台。
嗯，对，
说的够明确的了哈。
嗯
为什么？
七了虎子 FM，
跟昆虫有关的，
都是生物嘛，无所谓。
你哪怕说护底儿也行。
对对对，可以可以，反正就差不多了吧。对，嗯。
那个为什么做这么一个播客啊？
就是这个播客其实主要聊的是就是关于中国武术的一些事儿嘛。之后我开始做这个电台，其实就是比较受了很多的刺激，就是因为我们
打不过别人，
不是我打不过，
说成赢了别人，
对，把话语权夺过来了。
对，
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这种。电视台啊，就是也做这种关于中国武术的很多的节目，
媒体
啊，对，一些媒体也做这些节目。之后后来我也听，我也看，之后呢，觉得里头，嗨，就是也有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比较多。因为这个喜欢，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是属于一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这么一个太平的，
这什么意思啊？
对，哎，这你有什么不懂的？就是咱们现在也是，
太平盛世嘛。
对，太平盛世，
对外都说我们现在是太平盛世。
对，
不用对外也是太平盛世。
对，假装说太平盛世。
就是所以说武术就是在这种太平盛世，哪个朝代都会沦为一种小众文化，所以它这个吸引一部分小众的人呢，基本上它吸引的都是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特别崇古的人，中国武术都是什么都好，中国武术博大精深，隔着五米之外伸手指头你就死了，要不然就是那种
你说伸手指头死的时候，你别往我这儿指，你就往那个，你往底下跑
就
来。
啊，之后呢，就要么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就是蔑视中国文化的那种人，就他觉得中国武术什么都不行，
没用，
对，没用，没有。 没有实际的作用，就是这种。之后就是我当时就想，我就是能不能还原一个武术，因为我自己练武术也练了这么长时间。
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武术的？
我从正经的系统的，这就是找老师去学，是从大学开始的。
没几年，
四五年了也。
你岁数小吗？不是，
岁数小也四五年了。
哦，
你问不问也五十六了，属鸡的。
当时怎么想你学练武术了呢？
当时看了一本书，
叫《流氓是怎么练成的》，
不是，叫这个《逝去的武林》。
哦，吴承恩写的。
行。对，
里边有一猴，有一猪，是吧？还是和尚？和尚。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嗯，提猴也没事儿。只有当时看一本书，只有那个作者叫徐浩峰。
哦。
之后他写了另一本书，可能你们对那本书不太知道，但是后来那本书拍成了电影。
叫什么呀？
叫《道士下山》。
嗨。
嗯。
你看过吗？
没有。
就是挺色情的一个三级片。
那个
三级片不都色情吗？
哎，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更色情的三级片。
他是那个道士下山，其实那个电影拍的咱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他的那个小说写的是非常好的，就最起码这位徐作家吧，就是人家还是，
我应该再看看这本小说。
他是系统的研究过中国传统武术的。
哦。
之后在这个
在批判的看电影。
对，之后就就除了那个剧情就不剩码了，是吧？之后他当时写的那本《逝去的武林》，给我就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只要是那会儿去练拳的，练形意拳的，那会儿去练形意拳，你问80%以上都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会练的。
是吗？这么
对，当然那本就只要你看了，你肯定会练。当然那也是一本小众的书，就也不是说就后像后来电影《叶问》似的，说引起那么大的一波咏春热，也没有。它只不过就是那个就影响了一部分年轻人去学中国传统武术，那本《逝去的武林》。
哦，哎，那你练完武术，你练了四五年，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感觉吗？就变化什么的身上？
你们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随便。
就是
这我也没限定你愿意说说呗。
好吧，
你要说突然身体哪个部位突然特长了
啊，个儿是吧？腿是吧？就是我的当时比较大的一个感觉，其实武术给你带来的那种身体上的改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改变。就是比如给你举一个例子，那会儿我刚交女朋友嘛，他不是，你别说话，你别，我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给我放下好的话，放下。对，话语权嘛，对吧？之后这个那会儿就刚刚有女朋友啊，刚刚有了一个女朋友。之后呢，
你还不解释了？
刚刚有了一个女朋友之后，那个
人就不理你了。
在之前的时候，哎，怎么这点要求不能满足是吧？之后我当时
想太多了。
之后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各位有女朋友都知道，就陪着女朋友逛街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个爱好。
不是的，
就是这个陪女朋友逛街，就是其实挺痛苦的事儿。这我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就从小其实从事体育运动也少，后来就是慢慢就身体也比较虚，但是这跟那会儿跟女朋友还没关系，就是从小比较忽视体育运动，
就跟别的有关系，反正是比较虚。
对，反正是比较虚。
你都爱好大，可不是身体比较虚吗？
对。之后呢，就是逛个街什么的，回来基本就疯了，就累死了。
不是吧？那会儿你还学王高理呢，好身体，
就是手比较好。
对，手，
但是身体比较虚。
手当时手比较灵活，因为那会儿没女朋友嘛，对吧？
对，然后身体比较虚。
对。哎，全连上了是吧？之后我当时就后来看这本《逝去的武林》之后去练拳，练了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吧。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变化，也觉得没什么感觉，就是没觉得说身体变好了或者怎么着。但是突然有一次就是陪女朋友出去逛街。就是六月三伏好热天那会儿，就是逛七九八，各位想想是多煎熬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就觉得，哎，好像没那么累了。
逛七九八干嘛去？干嘛逛七九八呀？
啊，你管着吗？
七九八有什么可逛的呀？
没宾馆是吧？
一堆铁，
对。那人家铁人住的好啊，对吧？之后就跟那逛了一圈，之后哎，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是身体好像是变好了。
回来你女朋友就疯了。
哎，对，
这孙子怎么不累呢？
这是
本来想弄死你。
之后那这是生理上，就是因为你练武术，你从事体育运动，你肯定身体就会变好嘛，这是肯定的。这个无论你打篮球、踢足球，踢够一定时间，你身体会变好，这是肯定的事情嘛，对吧？之后心理上，心理上也有变化，就是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就是说你这人，你整个人会变得很自信，
就不再需要手了。
对。不，这可能跟练武术没什么关系了，这可能是跟这个刚交女朋友有关系，对吧？之后这个你去这个你心理上
变，你是不是换个业余爱好呀？
这不练武术了吗？然后这个你练武术之后，对你心理上变化，你这个人会变得很自信，而且就各方面会都会变得很自信，包括路上骑车啊，别人别你一下，敢跟人瞪眼了呀？
嗨
嗨，
什么追求这是？
敢别大公共？
我是。说句题外的，我挺恨大公共的。
你不是蹬车吗？
蹬车大公共，我跟你说，大公共进站的时候，这跟咱们马路修的有问题，你知道吧？大公共进站的时候跟自行车同用一条道，那我当大公共进站，我在大公共后的时候，我要超过他，对吧？那我走大公共里头还是走大公共外头，这他妈是个哲学问题，你知道吗？
这有什么哲学问题呢？
你走里头才有乘客下来，乘客不会看你，对吧？就等于说你要停在大公共里头等乘客。如果你要在外头，他要没卸几个人，他会突然走，之后他还不让你。而且问题是你如果从他外头超的话，你就离开自行车道了。如果他碰了你的话，你也要担负一部分责任。那这可不是个哲学问题吗？那你说我每次到那儿应该怎么走？
下次你走到前头，你就是不走。
对，
他追尾算他的责任。
要不您是律师呢？
下次你看他进站就别他。
对，这跟武术有关系吗？
对，
变得自信了嘛？
谁说的、这个？
你就干别他了。
对，变得自信
问题问他
了。这么快就没问题了哈。
我呀，你练的什么呀？
他练了多了，练了
凤苏七式拳。
对，练过形意拳、大成拳。
形意跟大成有什么区别呀？
形意跟大成有什么区别？形意拳是大成拳脱形于形意拳嘛，脱胜于形意拳嘛。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可能大家
形意比较热吧。
形意也不热，形意也算一个冷门拳。其实就是说，从一代宗师之后，可能才会有一部分年轻人知道形意拳。在这之前，其实知道形意拳的人很少。
我看很多人练拳的都说练的是形意，
但是那你练拳就是行内人了，对吧？你既是行内人，你肯定知道形意拳。
那一般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拳呀？
咏春拳嘛，就咏春拳现在最热嘛，截拳道这大家都比较清楚，太极这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你太极外国人都知道太极，对吧？
不是，那为什么只有这几种能那么拍成那么多电影啊？那拳不是很多种吗？别的为什么拍不上？
他是因为拍电影才火的拳吗？
不是，太极这种拳，它首先是，其实它是挺代表中国那种很玄幻的那种东西的，阴阳五行是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很符合这种东西的。但是在我看来，太极里面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就是也当然也不算牵强附会啊，就是因为太极拳当时在清朝的时候还算是贵族阶级玩的东西嘛，所以说他们肯定给太极拳加入了一些本来不属于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以前在陈家沟，对吧？传出来的杨露禅偷拳，这大家都知道，对吧？吴京当时还演过一个，对，吴京
那个还比较尊重历史
啊，太极宗师吧，好像是叫，对吧？当时我小时候看的，对吧？当时已经上大学了，是不是？之后那个、
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之后那个当时他拍那太极宗，就是杨露禅偷拳到北京之后，就等于说是贵族阶级在练太极拳。那么这些贵族阶级呢，他们就是可能是比这个。穷苦大众他们要有一些文化嘛，他们肯定会套上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我不相信他在陈家沟的时候他就有什么阴阳五行八卦这些东西，我不觉得说陈家沟的那些人会懂得这些东西，那肯定是老一辈人怎么教我们就怎么练，对吧？他肯定是这些东西。而且你说中国那些阴阳五行什么那个什么极阴转阳极阳转阴那种东西，你套哪个拳你都套得上，
这个是对的。因为啊、万物皆为一理、任何都是阴阳阴阳金木水火土、你说什么都行。
对，你套哪个
是吧？这个你最熟悉了、
对，这我太熟悉了。
对啊，
你套哪个都套得上。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哲学，你哲学你套哪儿都套得上，你泡茶你也套得上， 对，你玩电脑你都泡，你什么你泡得上是像话吗？
说出本质来了。
对，你玩电脑你都套得上，这是哲学，这没什么套不上的，对吧？但是说太极拳呢，它又特别代表中国的那种很含蓄的那种文化，所以说它，而且它推广起来比较容易，在哪儿呢？它对心肺没有那么大刺激，它不是像洪家铁线拳、那少林拳、兵乓五四打完之后，你得找个地儿蹲20分钟喘去，对吧？太极拳没有这种很剧烈的运动，所以更适于推广，而且它更代表中国人的一种拳法，
而且每个人都能用，
对，
每个人都能练，
对，
是啊，那个，
其实什么拳每个人都能练。什么拳每个人都能练，
就是门槛比较低嘛。
其实它是上手比较快，其实门槛比哪个拳都高。
你要这么理解，上手比较快，
就是基本上你看比划划，你说也没什么难的嘛，对吧？之后你当时就
没什么难的，你也练。
对对对，之后你就跟着去练嘛，你练半天你就知道了，太难了。
我认为那个跟广场舞一样。
那倒不是。这个其实我在我们节目里谈过，这个就关于广场太极，我管它叫广场太极，就所谓的二十四式简易太极拳、48式简易太极拳。就是这种太极拳到底值不值得去推广？就它到底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能带来什么呀？
我觉得是什么都带不来。我觉得是什么都带不来，因为太极拳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说太极拳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现代人的想法来看的话，你应该把武术归为体育，对吧？当然，我对这个还不是很赞同。如果待会儿咱们有时间的话，咱们待会儿再聊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它归为体育的话，那它是体育，它就肯定，就是体育运动，就肯定需要有标准动作。对吧？你跑个步都有标准动作，对吧？最简单的一个运动，你跟哪儿都能干的这种运动，你都会有标准动作。你更何况太极拳呢？太极拳这么多的招式，这么多的姿势，它肯定也需要有标准动作啊。之后，那么你去推广一种简易太极拳，你也没有太极拳师去教，你就是刻一张盘让大家去学。那你最后学出来，那是什么东西？这事不好说，对吧？因为你的肩架如果出问题了的话，你肯定就不能实战了。那你肯定不能实战。那么比如说你的，而且你如果说动作再过于变形的话，甚至还会伤神。这个是我对这个简易太极拳的一
个
看法。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其实你说的这个，你练了武术以后，我原先因为都听小说说嘛，就说这个练武的人这个脾气都比较暴躁，你练了武术以后是脾气就比较暴躁了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些武术大家的一些照片，就真正武术家的一些照片。而且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物极必反，这话你听过吧？你看自古以来气性大的全是文人，就是当当跟皇上干的全是文人，就是你看，就是所有的，
这好，这不错，这个。然后呢，继续说，
就是你看，就是习武就练到很高的境界的人，都是很平静的人，都是很平和的人，
没劲儿了。
而且嗨，对，练完累了是吧？对，
刚交女朋友，
对，
就是学会了一个词，
就是他，这个他都是很平和的
哦，
都是很平和的，什么毛病？
这样你就真是，但那你这时候你还没到武术大家呢，刚学的时候，就是说我特别好奇，
他现在还敢别当供呢？
对，
就是说那会儿你是脾气挺暴躁的，就跟那刚开车似的，一年虎二年狼。
那倒也没有，
就是看你什么，就是街上的什么黑恶势力，想跟他一搏生死那种感觉。
没有，因为我本来也是个很平和的人。
就没看出来，
对，我本来也是个很平和的人，
就看嘴反正不像。
因为就是我所有的老师，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就是相对年轻的，都是挺平和的，很随和，而且都很幽默。
对，那些就是老先生，我是见过的，不是那个行业老先生，就是说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
老律师是吧？
不是，就是练拳，确实他们比较能说嘛。但是我觉得就年轻一代，因为我确实听我父亲讲过，就是说年轻人，特别是练那个大成拳的这些人，还是挺讲究断手实战的。
对，
那就是那心态是怎么调整的呢？
心态不需要调整，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顺便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说大家在各大的武术论坛上看到说中国武术这个不实战，中国武术那个不实战，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待会儿有时间咱们再聊啊。中国武术这个不实战，那个不实战，但是我就是想说，我练武术也练这么多年了，我想说的是中国武术 它已经有了最少有从有记载开始也得一千多年了吧，就从有武术啊功夫啊这个词也得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它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也好，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变化也好，中国武术存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于实战了。你能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吧？
没有，
就是它已经变成一种人心灵上的修行，
跟孔乙己似的。
这是什么比方？这是一个
对心理上的修行吗？就是我看你一眼，我心理上就能，其实已经弄死你了。
那没有，那是被迫害妄想症，你说那是？就是你真正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改变，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修行，就是说。没有一个武术老师告诉你，你练武术是为了出去兵帮五四干十个、干二十个。就是，当然你可能初期学拳的时候，你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慢慢你练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心里就会变得很平和，
确实
看淡很多东西，
没什么用。
哎，
身体也不行，越练越身体不行。
对，之后后来就越来越不自信，后来自杀了嘛。
对，
抑郁症。
这就跟那个，因为他得就日习文，夜习武嘛。
就老睡不了觉，就是
日习文，夜习武，
这个其实就是
对吧？这个你这个夜里不睡觉，得练武术，
不是这个
白天还得跟那个教习文的日习文，
对，
身体。差了很多嘛。
不是，你比如说就是
小丫鬟叫习文，日习文，夜习武吧。
这习对之后像这个其实看很多的就是其他行业的一些自传也好，或者他们说自己行业，比如说法医啊，我就看过
法医。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法医，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就他们那些刚进大学就是法医系的那些人，他们也会觉得很恐惧，对吧？你
那他学他干嘛呀？
就是你
别报这个专业、
啊。对，不是你心里想的说是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但真一具尸体咣当扔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感觉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嘛，对吧？之后就是。你当你就是你，他肯定也会开始会恐惧。
你
会
种点植物，
那对，他开始也会恐惧。那为什么他从事这个行业很多年之后，他会看淡生死，对吧？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
皈依了就，
就对对，他为什么会去看淡生死？那他开始的时候他不也害怕吗？那他为什么不会一直害怕下去呢？
害怕就别报这个专业，学法律好不好？非学法，报错了，填错了。本来当时想写法律，好想绿的怎么写来着？
写一法医，
哎，写了一个画，其实是画了一个圈，涂了一疙瘩。后来人基
其实写了一是吧？法医
一扫，结果读法医了，一来呼，每天都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脚
福尔马林，
哎，对，
一进门就福尔马林是吧？其实就是中国武术，它就是我还是那话，就它已经变成一种修行的这么一种，它这么一种过程，已经不是它远远超越实战了，
哦，
但是中国武术肯定很实战啊，中国武术肯定很实战，因为中国武术的就是原型是从古代部队的击杀术里面提炼出来的，在战场上都知道，战场上不开玩笑，对吧？战场上没有就凭点数获胜，对吧？战场没有去，没有，对，
一定得 KO，
那 KO 都不行，必须就是打死干
死
啊，对，必须得干死。所以说，它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种这种就是所谓的快速解决对方恨不能都是生命的这种动作，就这种击杀术提炼出来的中国武术，它怎么
开枪啊？
那时候哪有枪，对吧？老兵器时代，
老枪，
这老枪，
这就是小兵，不带人品。我上次我就看你不顺眼了。
这个就是说，所以中国武术不可能不实战，中国武术不可能不实战，而且说中国武术在现在的他教你的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街头斗殴的一些技巧，因为中国武术一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联赛比赛，因为中国武术太多了嘛，它门类太多了嘛。
他刚才说这个，他刚才我就想起，就是说原来就是说，哎，对，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才他提到了，哎，真有武侠，就是这个就是武侠这个概念吗？就是说，真是像咱们看武侠似的，就是古时候真是有那些
你说行侠仗义、仗剑走天涯的那种人是吗？
啊，对，首先有没有这种人？第二，他武功高是不是高到那个程度？不是一跺脚就上房了？
这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武术很多 被一些崇古的人神话的样子嘛，
嗯，
对吧？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我是更多的就是像我们这些外行，可能更多的想了解的就是说，真的是古时候真是有那些，首先武林是不是真有侠客？
嗯，
就是头一档叫壮士、
嗯、
勇士，
嗯，
什么什么义士。
嗯，每过三年还得考一回段位是吧？
对，侠客，
嗯，
不是那个剑客，侠客啊，剑仙、剑魔什么的。
对，其实这个还是演绎的成分，我觉得是演绎的成分比较多。
啊，你不知道吗？
嗯嗯，怎么了？
没听老师说过吗？
没有，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说，跟评书里说的比较像的，我们听过的就是镖局，就是说，那些真正练武术的。就是说
哦，镖局，
对，出身到最后可能也是镖局。那种仗剑走天涯的肯定也有，有人像李白同志不也是仗剑走天涯吗？
李白
那走哪儿喝哪儿是哪儿乱写乱画，后来成诗人了吗？嗯，
到此一游。
哎，对，当然人家写的肯定没那么水。
镖局哦，镖局就是说押镖的。
嗯，对。
路
这镖是谁？不是那么惨，
押镖的。
对，嗯，
对，押镖
咋那么彪呢？
对，押镖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
就跟武术还能沾点边。你说这种仗剑走天涯的，我觉得你
那真有镖局这个行业吗？
那是肯定有啊。镖局
哇，比如说现在最比较著名的镇远镖局，
对，镇远镖局，对，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镖局是，很多人都说，咱们前段时间看那个就是所谓情景喜剧《龙门镖局》。他拿一些其他的快递公司来打岔，但是很多人说不对，过去镖局是武装押运，镖局不管这些东西，管这些东西叫驿站。其实这个也不全是，驿站当时是官府用的，就李自成你知道吧？李自成当时不是一个驿站的一个公务员嘛？
公务员，
对吧？他
送信的
啊，对，他不就是一个公务员嘛？之后但是
EMS
啊，对，但是驿站是一个就是官府用，你老百姓也能用，但是它很贵
哦。就 EMS 嘛，就很贵
啊。对， EMS 很贵，但是你很放心，对吧？你东西肯定不会丢掉，
对
吧？它
网络比较好嘛，
哎，
对吧？
之后像这个，
但是他一般来官府一般都运荔枝，
对。但是像那个那叫什么镖局它也具备快递的
十三城镖总镖局
啊，
圣婴圣子川，
对，圣手昆仑侠是吧？
嗯，
这个它也具备快递公司的这种
甩头一子之乾坤
能品的。
这个就从头说得说完了。
那你倒说完了，
就这
早说
忘了。好久没见过这样的人了。
他就是他也具备快递公司的这种业务，但是他不是说主营给你送信件，或者说是邮递东西。比如说我在北京，我要去一趟西安，对吧？我要去一趟哪儿？我要去一趟洛阳，或者说你要去哪儿？说我这封信正好是去洛阳的，
哦，
我捎带手给你带过去，
江浙沪包邮嘛。
哎，对，不是他也收你一两银子，当然也是很贵很贵的钱，但是比
一两银子现在合现多少钱呀？
得四五千块钱吧。
哇，四五，这可能送了一封信，
对，他就是送一封信，但是
养只鸽子好不好，啊？
但是你要去驿站更贵，养鸽子更贵，比驿站还贵，对吧？就是你在驿站会更贵，所以就是说，镖局还是说还养了一帮练武术的，要不然就是练武术就自己戳杆立场子，自个儿交拳。那种仗剑走天涯的人，我相信也会有，但是那种仗剑走天涯的人，我觉得他总得先弄饱肚子吧。
对，这是我问的，就是仗剑走天涯人，他打把式卖艺。
打把式卖艺是一方面啊，对，过去还有看家护院的，对吧？这都是练武术的，到最后的一些
同林同海川，
对，同林同海川嘛，对吧？就是让他们的一些，叫什么归宿还是叫什么
保家护院的，
就他们已经能那种仗剑走天涯的，我觉得肯定有，就包括咱们现在也有嘛，当然也不是已经不是仗剑了，就是那种徒步的，比如说是驴友还是什么，对吧？
登车，
对，登车呀，或者
登自行车，
啊，对，他们
这欠了多少钱呀？登车奔西藏，
对，
还钱好不好呀？
你就登车走天涯，你肯定是为了梦想嘛，对吧？
啊，对，到哪要钱，穿的还比谁都好，怕我们一待就说要钱，这个
没有，那
挺让人不耻的，
那都是假的，那
对你有这个能耐，你干点什么好不好？
而且你看那些就
把车卖了，
而且你看那些现在无论是徒步旅行、徒步去西藏的、骑车去西藏的。咱说句那什么的，还基本都是家趁人值的，或者说以前有一份好不错的工作给辞掉。
那个还有一个女的，是那个跟司机睡也走去了西藏，一路跟司机睡，那个可能也家趁人值，可能就想逃换一下别的生活。
对，
她男朋友可能是 女朋友刚交那个那个刚交女朋友，
对，所以说这种这
受不了了，
你这节目非得让人疯了，我跟你说，
没事，我们聊的比这狠，
你听听人家的节目。他那个都没有配乐，我们那配乐就过去了，大家这会儿就听歌了。
啊、哦，行吧，那算了吧，剩下时间大家就听歌吧。
那不行，我们现在时间有点尚早。
嗯，那你还想问点什么吗？你感兴趣的，或者您感兴趣的？
那个，
嗯、你叫什么来着 ？Prada 是吧？
Prada，
我叫 Zara，
优衣库，
有一个优酷，
对，有一个优酷，
少听点这个。
就是你二位还有什么关于就是关于中国武术想问的？
优衣库有什么问题？
嗨、啊，试衣间里练嘛。
优老师啊，对，真有那个采花贼吗？
去，你这么大律师说这话，你不丢人吗？
不，他看看你能不能扩展一下他的业务。
真有草上飞吗？
草上飞，我觉得他是什么呀？草上飞，他不是一个
草上飞，什么水上漂，什么鸡上树、羊上树的
采花贼吗？
这个草上飞，他肯定不是个。动这个动词，那肯定是个形容词，
嗯，
对吧？就好像你跑得很快，就像在草上飞一样啊，
踏雪无痕
啊、对，它肯定是个形容词，对吧？就是你无非就是跑得快嘛，对吧？像那个什么穿房越脊啊什么的，这个、
如履平地，
如履平地，这我估计也就是跑酷那帮人，
跑酷，
跑酷知道吧？一种从法国传过来的吧，
嗯、
一种极限运动嘛，
嗯、
就在城市里各种跑跑跳跳，是从法国吗？忘了，
专门在楼顶上折跟头、嗯、
啊，对，
一会儿找不着了就，
哎、对，下楼了。
法小那个国家，
之后就你琢磨，现在他们一般的平房已经拦不住他们了嘛，对吧？嗯，你过去墙也没多高，当然你说你那会儿入皇宫是不可能了，对吧？这故宫最矮的墙，我们上回查好像是十米，嗯，之后你十米你怎么可能嘛？
你飞抓吗？
非抓你扔个十米，你想想这是什么劲头？
他有扔铅球的底子吗？
哎，没听说。嗯，所以说这个在过去包括聊的一些像什么内力啊，点穴呀、啊、什么的，这我们以前都聊过，就是说大家一提起中国武术就了不得了，又内力又这又那的，对吧？这个内力这个东西，反正我也学那么长时间内家拳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内力这东西，我也没做过专门的训练。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些文学家们。哎，对，这我也是想说的。大家对中国武术很多的误会，其实是文人告诉你的，金庸先生、古龙先生都是他们
先生。
对，都是他们告诉你的。但是，他也不是说他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接触过武术，他就是文人的一种想法，就是怎么热闹怎么写，怎么好玩怎么写，就是他给你写出来了之后，再让你有一部分，文化水平各方面可能不那么高的导演拍出来之后，就让你学了中国武术。哇塞，哇，这我靠，中国武术还出龙呢！你看，就是那种感觉的中国武术。其实中国武术
黑龙波，
嗯，什么降龙十八掌，光出龙，那怎么可能嘛？对吧？啊，你基本已经是跟哈利波特的意思，你这魔法了，你这已经是，对吧？就包括内力，包括点穴确实有。对吧？你现在就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点穴的那种感觉，就什么叫点穴？点穴你不就给你打的不会动了吗？对吧？你打的不会动，你怎么经历过？你大家想想，你弯腰捡东西，抬头撞桌子角上了，对吧？你当时就不会动了。哎呦，哎呦，不行，下回一定得注意，对吧？开始做自我检讨，做五分钟之后你才敢动换。你这不就是点穴吗？你身体局部剧烈的疼痛导致你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行动能力，这不就是点穴吗？但是你要说跟武侠小说里的叭叭，你一点穴完，你开始刚交女朋友。那就这个可能是差点意思，对吧？因为他
哦，是这么刚交的女朋友，先点穴、啊、
他这看片看多了，真是、
嗯。这就是什么嘛，对吧？如果时间静止了，我会怎么做嘛？
没少看，哎、
我就摘桃去了。
哎，你们怎么都奔男的去了？怎么这样的？啊？
真正有手正戒银花这个东西吗？
嗯，中国武术各个门派有各个门派自己的标志，比如说在当时的时候，我当然我是形意拳的老师
哦，就跟那个
什么
老师，就跟你问我那个律师有没有律师徽章一个意思，
对，
这就跟手正戒银花是一个
各个门派有各个门派自己就所谓相认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的老师当时就想给我们做一铜钱儿。
就当时在那个，就是你刚才说了童海川，童海川原名叫董海川，他也确实好像是这个，他确实是王府的，
确实叫董海川嘛，确实是王府的那个教职员嘛，
对，他确实
就作为铜钱是吧？然后随着你那个打怪打得多，就铜钱就多了，
对，
这个自古以来有三个、十个铜钱的位置，
对，就是那个，就是他想给我们做一个铜钱，就是上面写的，因为董海川的墓上有20个字儿。当然这20字我背不下来，你也别让我背啊。这20个字就顺辈排下来。
道德三皇五帝。
哎，对，
功名夏侯商周。
对，你自个儿先数着第30个字。就是他有这么几十个字，这几十个字是从第一辈练八卦掌的开始，一直往后排20辈的这个字儿。之后呢，当时就说把这20个字刻在这铜钱上，说把我们这一辈的人用这个圈给圈上。那比如我们这辈应该排勇。就把这个勇给圈上，啊，这个就是，我们门派今后相认的这么一个标志。所谓守正戒银花这个东西，说可能是某一个门派的，相认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当时武林上好像没有盛传过一种通用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认可的这么一个东西。
有可能那个门派，比如叫，可能是这个门派，他有这个守正戒银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他这个门派叫淫乱派，
对，
嗨，
杀生寺，
那还弄这干嘛？
淫乱派有一个守正戒银花，是吧？采花派，
对，有一守正戒银花，
对，守正戒银花嘛、
嗯，
有可能这个门派，
这从工商企业照第二天这买卖就解散了，
不是
让我们干嘛去？
不是。logo 得跟这个企业的名字息息相关，这我们这里有法律点吗？
是吗？算找着一个，
对对对，
是吗？
对，得息。
那你想有法律点的话，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当然，你好跟我说你们之前的节目聊过，对吧？就是我想问问，就还是关于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正当防卫，什么叫防卫过当的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像我这种脾气这么平和的人，但是你要把我惹急了的话，我很容易出手过重，你知道吗？
头一招，
别弄死人家。
哎，真弄不死，没脸上那块儿。
你投一下，就关键就在你这投一下，如果你投一下，而且你的投一下的目的不是弄死他，而是
制止
他，就算正当防卫。
那怎么判定这个正当防卫呢？我玩需要有录像，还是有需要有
啊？不用不用，就是说
说就行是吧？
判定这个正当防卫，这个取证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讨论了，主要就是说
比较费劲是吧？
他在着手
啊，
正在实施，危险犯。那么的话，你一招弄死他，或者说你一招让他走，就是一招
你走，
制止他。当然也可能走，把你轰死你有的能耐也行。如果你说你连着三招夺命13刀，那肯定是不行。
连着三招夺命13刀，您这是人话吗？
当时我们就是说的啊。因为当时我们正好上那课的时候就问来着，就是说当然有可能我们也见过像情急之下，因为有人控制不住我砍刀的次数，
对，
比如说我砍了2刀，就刷刷2刀，那可能第二刀其实也不算，但是得看当时的情景，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看着第一下，
哦，
而且你是随手抄起来的东西，不能说你突然
携带
宝，
摁崩簧
苍当啷当宝刀出鞘，
手推蛤蟆口，
这不行
啊！你瞧瞧这事儿闹的，要说上您这节目长能耐呢。
哎，你上次问我了吗？这问题你刚问的呀？
没有，我记得上次好像问了一嘴，但是你好像
确实我们录过一期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
啊，是吗？
关于
猥亵妇女方面的是吧？
跟你那刚交女朋友差不多。
对，这个是我想问的关于法律的问题。
这问题啊，
对，
那你后来。那你想过没想过正当防卫？
没有，
比如说见义勇为什么的，你们这可能叫见义勇，那你就练武术，你想过没想见义勇为啊？比如说你，
看你掏包的，
别，看一调戏妇女的，比如你晚上
过去谴责他，你怎么能这样呢？小伙子，你过来，我跟你聊两句，来，你坐这儿，对吧？当然，一般说到这儿，他就不理我了，对吧？
对，你静静的坐了下来。你看这个刘鹏怎么调戏这个妇女？
对，
你伸手打辆车，是不是？
我见义勇为这种事情没碰上过。
像如果你碰上过呢，你会跟他
什么叫？如果我碰上过呢？
如果你碰上过呢？碰上调戏妇女，
首先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你 还尤其在北京，你还很少碰见这种很恶劣的这个犯罪事件，是这个叫犯罪事件。
万一呢？比如说这一波人打一波，打一个卖水果的老头，一帮人打
穿制服是吧？
穿不穿制服的这个不好说，穿制服的你就不能管，为什么没穿制服呢？
他们在执法嘛，对吧？
你是不是想帮那个老头？
我想帮着穿制服的一块儿去制服老头。
老头有什么可制服的？
没有，这个见义勇为这个事情，算上我在内，算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各位听众吧，四个字的评语叫量力而行。因为说我们
叫四个字的考语
啊，四个字的考语是吧，量力而行。因为这个东西我在单位干活的时候，我经常给来我们部门办事的大爷大妈们，比较不讲理的大爷大妈们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不想帮您，我们这部门跟这儿立着就是为了帮您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帮您把我们自个儿搁进去。这个也是奉劝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当然你需要表一个态度，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流氓对吧，正在强奸马律师。
我去，
没错，你瞧瞧
瞧开心的，
对，这个时候你
的流氓，
对，这会儿你可以走，
真不开眼，
对吧？因为他在享受，对吧？他在享受之后，
马律师是吧？
这比如说就是，比如你发生一件很恶劣的一个事件，比如说像三个小伙子正在殴打一个这个学生，对吧？或者说什么，你碰到这种情况了，量力而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学生已经受到伤害了，没有必要让另外一个无辜的人再受伤害。就是你应该
就是一个无辜的，就是你
啊，对，你
可以喊喊周围的街坊吗？
不是，那就现在就在中国的国情来看的话，好像大家帮你的会很少啊，基本大家都会在远处拍照发朋友圈打起来了，对吧？就但是你需要对吧，就是你需要去表一个态，就比如说你可以去报警，你可以就是用别的方法去，
可是你形容不出这个地方是哪儿，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
对，那边接电话的人也不认识，这哪儿啊？哪路口啊？
对，
他半个钟头，现在到不了，你先看看啊，你在那等着。
你可以打119，你说着火了吗？
这不
凑
招吗？这不
聪明。
而且就是说，这个你在这种事
打过119吗？我还真没打过。
就是我要是比如说，就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觉得我能伸手去管，我一定会伸手去管。但是还是那四个字的考语，量力而行。
其实人家两口子是打架的
啊，对，而且也奉劝在座的各位，就比如说这两口子打架这件事，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管，就哪怕这男的把那女的打得跟血瓢似的，你也别管，因为只要你伸手一管，两口子马上枪口一对来。我要不然打我就管着你，就
每天打我还活得很开心。
对，就是
咱们家庭暴力也还没讲呢。
对，两口子打架千万别
什么都虎子回来一定拉着苏老板讲那个家庭暴力的事儿。
对，这个是关于见义勇为，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没有必要让一个无辜的人
想起一个，那就突然想起一个案例，你还记得当时那个，这个我不知道现实当中会不会发生，因为我当时没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对我来说有点无奈。如果有一个人在吊着这个，比如说他马上就要吊到悬崖上去了，他就吊着一个，
吊到悬崖上去了，他是获救了，那是
马上就吊就吊到悬崖上，他在扒着一个石头。然后这个时候你去拉他，你拉他，但是突然发现你没劲儿了，就是你拉不动，你拉不上来他，然后这个时候你撒手了，你本身是想救他，但是你没救了他，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获罪？
这算不算
那个这个犯罪的行为呗，是吧？
对，你觉得呢？
我你是问我吗？我纯外行啊。
对啊，
我纯外行，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因为我没有碰到过这么极端的情况，但是我看过、那个、
这就是司法考试的特
啊，我看过那个什么，我看过那个柯南，柯南有一集讲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当然他那个不是这么极端的情况，他是碰见海难了。就是船出事了，就是轮船出事了。大家在一个就比如说这一个救生艇上只能坐12个人，现在已经坐上13个人了，再坐一人，这船说什么就沉了的时候，那个人没救他，就手已经递过去了，但是手抽回来了，没救他。
那你要看碰到没碰上，
动画片嘛，哪拍那么细，反正最后他的选择是没救的啊，好像还碰上了呢，就没救他。之后但是呢，因为我这纯外行了，这真是纯外行了哈。柯南里是这么说的，说那个这个什么国际法还是国际什么是什么救难是什么法，我不太知道那个名词。他说那个你是没有事儿的，那法律名词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说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如果你选择不救这个人，你是没罪的。
这种情况是这样，因为有一个句话的法不强人所难嘛。
嗯，
据来说那个法条，因为咱们国家用这个地方的很少，它起源于，它其实更像紧急避险，这个就归罪于紧急避险，就是说，这个从英美法系来讲，那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在一个马车上，一个马车就是驾马车的人就驾员的，车老板，然后边上有一个就是匪徒，拿刀逼着他，让他开着这个马车去撞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去撞了人，而他是无罪的，因为他就是那当时那个法义来说，他的法的原意就是说法不强人所难嘛，这跟你说这差不多嘛，就是紧急避险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危险，
对，
我们要尊重他自己的。但是我刚才说这不是完全是你有能力你没有危险，而是你确实要救他。
那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我没危险？
就是你最开始没危险吗？
那我现在我拉他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有危险了，对吧？
然后你是因为没劲儿了，不是因为他要给你拽下去。
是的，我知道啊。那我再坚持一个小时，那我不用他拽我也下去了。
这个案例当时给我们讲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要负责负多多少少负责负一点责任的。我记得当时那个刑法教授说的是说，你做好事是要有。就是也说的是量力而行，就是说你要做好事，你要想想后果什么的。其实现在这句话用在现在是特别合适。说白了，
但是
地下躺一人，你敢扶他吗？
但是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做好事和强出头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这个你强出头是你要量力而行的，但是你做好事，比如说街边摔一老太太，那我就可以说我把我的手机就是说。叫一路人说：“大哥，你帮我拍一下照，对吧？我现在要扶这个老太太了，对吧？”说：“大哥，拿我手机走了，对吧？”这对吧？对吧？道歉，对吧？是不是这个？
这算道歉吗？
这个算赠语是吧？
这算什么？
侵占
。
之后就是
听过这词吗？
那就没有。
这坎儿不错吧？就过给你了，叫侵占。
就是说这个，我把手机，
给了一个路人，
或者我自己录。对吧？我现在在哪趟街？现在摔一老太太，我现在要去救她，因为我救你这件事，我不是冲你老太太这个人，我哪能被讹了？下次还摔一老太太，我救不救她？
冲她闺女？
不是，我就是再摔一老太太，我救不救她？我救她，不是为了我不救她的原因，不是因为她讹我，或者说是她讹了我，我就不救任何一个人了。这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就是说你就是就是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强出头量力而行，做好事能做就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比如你这边躺一下，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对啊，
对吧？你为什么不救他呢？对吧？你怕他讹你，对吧？你怕他讹你，那他要真有事呢？那他要死了呢？对吧？你这一辈子你就在负罪缸里活。当然也有人没心没肺啊，
少看报纸吧。
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二位都是从事这个法律专业的，那么说
他不是
无所谓了，就是说这个，那咱们这也算一个比较普法的一个节目，对吧？就是说
能算普法吗？
闭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他是自信了，
就像法律
面无数就是不一样。
对，就是说我们不去追究说这条法律是对是错。因为法律是，
你还敢追求法律对错？
对，因为这个不是他是
我这个节目是不能办了，
就是说他是否合理，对吧？他是否合理，这事是国际规定的。那你自己心里头有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原则，一个准则？这个是跟你自己有关的，这跟法律无关。
让一小孩说出这个话，不觉得汗颜吗？行了，今儿我们到这儿，我喘喘气儿，把这口气咽了，行吧？
说的不错，
对，说的不错。然后下期我们聊聊。
强身健体的事儿。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感谢
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刚交女朋友。
对，感谢感谢丁爷的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这个远道而来
啊，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
从吐鲁番跑过来的，
火，
行，
那先玩一下好吧，
就到这啊，
行，好嘞，
嗯，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冲击百余杯，饮清平之余，牢牢负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哎，再喝一杯干了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